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娟子。
今天的日子是个好日子。
为什么说今天的日子是个好日子呢？
又上一个新的学科了。
哦，你是说我们今天要来听的内容呢？
是
一个全新的版本了。
是，
是升级版了，是吧？
对对对。如果小学是第一级，那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二级了。
哎，就是说我们从小学毕业了，
对，
开始进入中学阶段了。
是。
你怎么又让我回去了呢？又让我回到学校里面去经历一次呢？感觉好像。
是，哎，其实很快哈，我们。啊，从七天哈，一下子就毕业了呢。
对呀，如果我们要人生真是就这样子七天就毕业了，那该多迅速啊！成长的
是过去的七天当中啊，郑老师为我们讲了小学的15个要素，听是听完了，学也学完了，记呢也尽量的记下了笔记，但是呢，这做出来啊，真的不容易。
当然啦，而且呢还要适龄的这个家庭去做呀，
是
对吧？就是刚刚好您的孩子可以进入到小学，刚好可以按着这样的一个步骤可以去往前进啊。但是像我们的孩子可能都快小学毕业了，那已经小学已经过了大半了，那我们可能就要准备着来听今天的内容了。
是，
就是小学毕业要升入初中了，
对，
中学这个阶段我们该预备什么呢？
是，中学也是又一个6年啊。
又一个6年，真是哈。
对，只要你还没有进入中学的家长们，都有机会好好的学一学。
哎呀，其实我真的是怀着一颗很忐忑的心在学习啊。因为我觉得在学的过程里面又把我带回到了那个中学阶段啊。让我自己好像又回到了自己在中学的那个阶段里面。我就常常要去想，哎呀，在中学的时候我该要怎么样的学习，我当时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
是，当然我们回顾自己也自己才会有成长啊。在回顾的过程当中我们了解了自己，哎，也可能就多想想孩子这个时候需要些什么。
对，是。
今天是一个好的开始。
好日子。
对对对。真的是对很多家长，如果你的孩子刚刚出生那更好了。
啊，从出生就要开始预备上中学的啦。
哎，是啊，因为
有点早吧。
其实人生开始越早越好。
对，我听出来了。这个孟远呢也是啊，就是竭尽所能，希望大家呢把这个孩子的一生啊都如果能够提前准备好的话呢，那就妥妥当当了，似乎觉得哈。
对，因为我真的是在孩子上学之前没有这些大的规划，没有这些大的想法，所以就着眼于其中的某一点，结果我们都精疲力尽，孩子也不一定快乐。所以呢越早越好。
不过我倒是觉得啊，就是适龄吧，就是也不要太就是太担心他整个的人生的规划，人生的蓝图该怎样的勾勒哈。但是有一个方向，我觉得这个方向性比你怎么样去计划那个更重要。
是
啊，就如果要是说他在他可能刚刚出生这个孩子，我可能现阶段只能关注他现在的这个阶段里面在婴幼儿期应该注意什么。
是，
那进入幼儿园了，那进入幼儿园之后他又有一个怎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再到小学阶段，再到中学阶段，我觉得这样可能还就是心里会踏实一点，而且就是好像是稳扎稳打的这种感觉哈。至少我这个阶段里面我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来设计，会让我觉得还有一些可行性。如果要是设计的太远的话，我觉得我就有点 worry 的过早了。
所以你是有一些忐忑来感觉
来
听这个课。
是的。
实际上我想听完了家长可能会觉得，反正我的感觉是，如果我早些知道我反而少了忐忑。
哦，哎，这我们两个真是很不一样，
对
啊，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忐忑的人和一个不忐忑的人，
充满期望的，
充满期望的人来听的时候，到底有什么感觉呢？
嗯
啊，那您又是属于哪一类的呢？
是，
或者您也是属于一个满怀期望来听的，或者您也像娟子一样有充满了很多的忐忑在听的？
是，
那我们就带着所有的这些的情绪和心情哈，准备好来进入我们的升级阶段。
对，无论如何，开卷总是有益的。
人间有爱，爱中有光，是爱为世界点缀了光亮，舍己的爱散发光芒，就消除一切的咒诅，换来祝福。最神奇的就是爱，超越时间，跨越空间。最神奇的就是爱，最神奇的就是爱，胜过死亡，赢得生命。
郑老师主讲圆满中学教育的20个指标。
郑老师今天要跟我们讲一讲这个中学教育啊。
对啊，那中学呢，这个阶段呢是非常的重要的阶段的啊。孩子呢刚好已经小学毕业了，
对，
应该呢在学校呢这是6年的那个学习啊，加上呢那个幼稚园呢，这或许呢已经有7年，或许甚至8年的在学校里头了，所以学校对学孩子来说呢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嗯，
但是呢进入一个初中的那个环境呢跟小学呢有一点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了？是因为他们都是在发育期的，很明显的发育期的时候呢，
对，
那么呢在这个时候孩子都是从一个沉睡的里头醒过来了都是那个青春期来了他们呢或许也不一定知道自己的身体方面为什么有怎样的变化，也不一定知道为什么呢突然之间他对很多的事情的看法呢都是不一样就是在他们的那个情绪方面有很多的就是那个变化在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说呢在身心理方面呢都要面对很多的挑战但是在那个初中的时候却又是他们要适应一个新的环境而且呢功课或许在这个时候呢老师对他的要求啊爸爸妈妈对他的要求啊也特别的多，在这个转变的那个过程的里头接着下来的就是由5年的6年的中学的这个时期我们的孩子有需要在这6年拿到什么真正对他们有用的东西呢？有一些什么的我们做父母的要关心的事情呢？就有人问了，他说：“郑老师，从学生的那个情境单里头，不是已经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吗？而且呢，最大的关键就不是高考的时候，他考了什么的分数，他能考进什么的大学。如果他是能考进那个心仪的大学，不等于呢那个孩子呢已经是把那个中学这个阶段呢就学有所成了吗？
对，
但是这个年龄层的孩子，如果他单单只在学校的这个拿分数的事情上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别的他都没有学到的话呢，他的发展还是不是平衡的来发展的话，譬如他在中学毕业的时候一个朋友都没有或许呢他在中学毕业的时候他的那个情绪的健康出了问题了或许呢他的在很多的生活的习惯上方面还是已经到一个 大学进大学的那个年龄，但是还没有养成一些重要的习惯，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个孩子呢，将来呢，他虽然考进大学呢，但是前面的路还是不一定走得好的。
是
在青春期的开始，我们的孩子在这六年的里头，真正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做父母的关心的又应该是什么？除了他拿到高分数之外，还有什么我们需要看重的？我们要关心的，就是这个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的课题。
是我看到这个课题的名字哦，您说了20个指标呢，很多呀。
对对，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完成了。
对
哦，但是我觉得更好的就是一个很圆满的，很圆满的，就是一个丰丰富富的，让我们的孩子在这六年的里头拿到一些对他们生命真正有用的东西。
圆满中学教育的20个指标：第一，好学不倦。
那么第一个他们必须要拿到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对一个学生来说，好学不倦还是重要的。他们就是有一个爱学习，好学不倦，
爱学习。
学习不是单单的一个责任，不是单单的一个他们不能不做的事情，而且呢是他们心里头爱做这个事情。对学习爱不爱，就好像一个人吃饭的时候，饭是怎样的吃下去了，有胃口的来吃，一个很享受的哪一种的吃，跟一个呢把一些的吃的东西放进肚子里头，
对，
勉强自己呢，
对对对，
来吃的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嘛。我们可以想象吃的时候我是爱吃的人啊，吃的时候啊，如果你有好的胃口，而且呢你看到前面吃的都是你喜欢吃的，哎呀吃的挺兴奋的，
眼睛都亮亮的。
对，但是最可怕的这是放在我们前面的可能是很好的食物，但是呢我们身体就是告诉自己呢，哎呀我没有胃口，我一点都不愿意去吃， 对吧、就父母的我们的关心，为我们的孩子找到一个好的学校，甚至很多移民的父母移民千里迢迢来到北美，就是希望给他们孩子一个好的一个的教育的环境啊，进了好的学校，找到好的老师，找到有好的课程，其实都有了，都放在前面了。但是如果孩子没有一个好学的心，对学习没有趣味，那么一切都是太可惜了。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学生呢，他们对学习很厌烦的，他们觉得哎呀太麻烦了，哎呀我就盼望有一天我再不需要读书了。很多年前我的看到有一个的同学，他大考完成之后快快的把他的书全丢掉，就不要了，再不要看到这些东西了，我已经考完了。有这样的态度的学生，我们就觉得我们的教育失败了。如果学习就是为了应付一个考试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学校的失败，教育的基督的失败。那么怎么样才让我们的孩子对学习有兴趣呢？
是啊，我太想知道了。
首先呢，这个是老师有他的责任，大部分来说呢是老师的责任啊。但是老师呢在一个怎么样的基督的里头，哪有一个老师不喜欢他们的学生是好学不倦的？但是呢有时候考试的压力不是压在学生的头上，也压在老师的头上。教育不是单单为考试的，不是做考试的。虽然我的专业是考试，但是我告诉家长，告诉其他的老师，考试不是教育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环。是很重要的一环，但是不是最重要的一环。我们考试主要的作用是什么？这就是了解一下我们的孩子对那个课程的了解到底有多少。如果分数不好的时候，可能是没有好好的温习，没有好好的学到课程里头的重点，也可能就是老师没有把这些的重点教到学生。也可能是这个考试 是考的这个考试是不好、
嗯、
这个考试没有反映这个课程里头的重点。
嗯，
所以这个什么的考试的题目跟那个课程是息息相关的，
嗯，
必须要按照那个课程的内容重点，
嗯，
把它编排出来、嗯、那个学生他看到那个考试卷的时候应该没有什么的惊奇的，应该他是在课程里头学什么，他考试的时候见到的就是什么、
哦、
因为这些都是老师已经把那个课程的重点点出来了，他们温习的时候、
嗯、
就是也把他们的精力全放在课程的最重点的里头，所以呢那个学生考试应该不是恐惧的，因为他应该知道这个课、
嗯、
那个考试就是考的内容是什么，
嗯，
老师也应该把那个课程里头的重点讲出来。我们做父母的关心孩子的学习，
嗯，
我们就关心孩子呢有没有掌握课程的那个重点，其他的很多的那个对孩子的要求其实就是这样，把他们的责任做好，
嗯
啊，也不需要给孩子呢很多很多的压力甚至奖励、
嗯、
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必要的，
嗯，
因为孩子帮他明白把他的功课做好，老师教的东西学好就是他的责任、
嗯，
如果这个考试出来的时候没有好好的反映这个课程的内容的时候，孩子因为这个原因考得不好的时候，这个就是应该我们做家长的也跟学校去了解一下，
嗯，
为什么是这样的、嗯、所以我们也是需要的，就父母的也关心我们的孩子在学校他们学什么东西，
嗯，
课程的内容又是什么，这些都是重要的，
让孩子好学哈、
嗯、
特别是到了中学阶段，很多家长都给孩子很多课外的东西，
嗯，
您刚才说哈，学校的考试其实应该是学校课本主要的内容，
嗯，
照理说这个孩子在课堂如果吸收的好，
嗯，
他应该能应付学校的各样考试的，
嗯，
当然如果老师考卷是额外出题了、
嗯、
那是另一回事，但通常学校的考卷应该就是课堂内容为主的，
应该是，
但是家长为什么还要真的是苦心积虑的要让孩子上很多课外的课？
我相信呢有一些的孩子呢是又是真的有一些孩子是追不上，或是有些学生因为某的原因某种的原因、
嗯、
譬如他的健康的问题呢，
嗯，
却没有机会上课了一个比如一段时间了、
嗯、
所以他的功课落后了，或许呢他是个移民的学孩子啊，
嗯，
他基本的语文就是那个孩子追不上的时候、
嗯、
他需要一些额外的一些更多一点的这个帮忙，
嗯，
所以这些的学生是需要或许呢有一些的补习啊、
嗯，
但是我们的孩子一般来说正常的孩子呢不需要太多的、
嗯、
啊，甚至不需要任何的额外的一些的帮助的，
嗯，
让孩子知道温习要学的东西是他的责任、
嗯、
他由他自己来，其实我们做父母的也不一定需要呢、
嗯、
自己去帮太多的忙的、
嗯、
如果我们的孩子需要我们做父母的或许有保习的老师用很多的时间来帮助这个孩子、
嗯、
然后呢这个孩子的还是勉勉强强的话、
嗯、
啊，或许他现在学的这个程度
嗯，
跟他呢是不吻合、
嗯、
需要来调整，
嗯，那么这个好学不倦呢、啊
嗯、
好学是很关键的、
嗯、
但是父母怎么能帮助孩子在中学这个阶段依然让他激发这个好学的这个心呢？
嗯， 嗯， 嗯，其实一个好的老师在教导的时候、
嗯、
也应该把他要教的就是一些很抽象的一些的内容，
嗯，
让孩子看到这个内容的有用的之处在哪里，
哦，
啊，那个内容的趣味性在哪里，
嗯，
这本来就是老师的工作，
嗯、
啊、那么我们就家长的也可以的按照孩子学的不同的那个班的里头去多一点关心孩子对这个课程他的兴趣他的趣味在哪儿，
嗯，
其实你看每一个青年人，
嗯
啊，我们都经过一段很长的读书的一个年日，
对
我们的专业我们在对哪一个学科是认为是有趣味的，
嗯，
当我们回想过去的时候我们总能在这些我们有兴趣的学科的里头想到我们曾经遇过一个好的老师，
嗯，
我们对一个学科的那个兴趣，
嗯，
就是因为这个老师 他的哪一种的对这个学科的这个热爱的心，
嗯，
你感受到了，
嗯。是，哎，这个是很大的提醒，对父母来说，
嗯，
至少可以关心一下孩子们啊，对什么感兴趣，又为什么对一些课程不感兴趣，
嗯，
啊，也许他们在这个问题的回答过程里面，孩子就会思考了，因为他们是中学生了嘛，
嗯，
越来越大了，
所以关心孩子的兴趣，
嗯，
多了解孩子呢在学校的情况，
嗯，
跟老师多一点的沟通，
嗯，
在他的适应一个新的那个学校的时候，
嗯，
多关心这些
是，
好，这个是第一点了。
第一点呢，就是爱不爱学习，
好学不倦。
是啊，
嗯，
非常热爱的意思。
对，真是怎么学都不疲倦，都不疲累，都不厌烦。
哎呀，这对我来说还是蛮困难的。
为什么对你来说，应该是对孩子来说呀，怎么是对你来说呢？
对，让我很安慰的是呢，听完郑老师的这一番话呢，忽然觉得孩子不太好学好像是老师的责任
啊，对，老师教的好不好，你能不能引发这个孩子学习的兴趣和乐趣，这是老师的责任。
对，不过呢，我也是觉得家长可能也应该有家长能付上去的一点点一点点努力吧。
对对对，你觉得我们家长应该努力啥？
他有一点让我还蛮有启发性的，他说要想办法呢，把孩子在学校里面很抽象的学科变成生活里有趣味的东西，引发他的兴趣。
这也是老师的事儿啊。
可是生活是你跟孩子在过呀，
可老师在教的时候，老师教就应该落实在生活里面，
这的确是。但是这样的好老师千载难逢啊。
说的也是哈，对，那就是确实是需要我们家长有一点点的努力的准备哈，就是在这方面，就是学校可能没有起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时候，我们家长可以在家里面可以帮助他完成，
是尽可能吧。也或许是您跟着上中学的孩子一起出去买东西，或者是出去旅行，任何情况下只要有机会，可能都可以跟他一边谈话一边尽可能的把他所学的东西变得有趣儿一点。
是对于我的孩子来说，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哈，是在国外上的课哈，我就觉得他拿回来的那些东西呢，小学东西我已经看不懂了，然后更何况初中的东西呢，拿回来我可能真的是看天书一样在看啊。我说这些东西让我怎么去理解呢？怎么去跟进呢？对于我来说真的是有这样的恐慌在当中的。
是啊，
然后我想可能对于国内的家长来说，这块呢可能会相对来说容易一点吧，应该比我们来说容易一点，因为不存在一个语言上面的一个差异哈。
对
啊，在理解这个练习呀，理解这个整个的他们学科上面，可能相对来说做，只要你用心努力的去跟踪一下，跟进一下，那我觉得可能比我们能够容易做到一点。
特别是初中刚开始的时候哈，可能还容易跟孩子有些沟通。
哎，
我是想说，虽然啊，他们那些英文教科书我完全看不懂，
嗯，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知识，抽象的知识还是相通的。他们能够，
什么叫抽象的知识？
比如说，有一次我清理我家的这个厨房，
嗯，
然后我就尝试了用这个苏打粉跟醋放在一起，
嗯，
冲下去，因为我家的那个下水道有点堵了，
哦，嗯，
然后呢，我就让我老大去查。我说怎么帮妈妈解决这件事情，
嗯，
他就上网去查，查了很多，
嗯，
其中有一个就是告诉我用这个方法。
哦，
哎，我说这家里有两样都有，
醋和苏打粉，
对，
哦，
混在一起倒下去，
嗯，
哎，我说咱俩试试，
嗯，
结果一试是真的，它就起泡泡，
嗯，
然后要放很久，大概六小时以后你再冲，就通畅了很多。
哦，
然后我就想，哎，
嗯，
老大，我说这是什么原理呀，
嗯？
为什么苏打粉加醋就能够把那些油腻腻的通道给通了呢？
嗯，
他就开始去查，
嗯
啊，于是后面呢，引发了他很多其他的学科类的知识，
啊，
我就看不明白了，
啊，
但是我想这也是个种子啊，
对，
有一天他去学化学呀，学其他专科的时候可能会想到，哦，跟妈妈做过这个小实验。
哎，我觉得这个是有益的哈，
嗯，
就是在家里面是可行的，
是
这个是个好办法。嗯，
对，
我想这样，如果要是我们多一点跟生活连接起来的，或许我们自己也能够学到不同的东西，
是，
然后孩子也从中学到了，哎，可能有一些新的尝试，对他们来说有一些新的刺激。
是，
嗯，
其实你刚才说，只要有心就有机会。
嗯，
我想是这样的，
是，
嗯，
哎呀，这个有心就有机会，确实是在于我们的家长有没有心思放在孩子的身上，
嗯，
那不是说只是把孩子交给学校，交给老师去管哈，去负责，我就做一个甩手掌柜的，
这还
只供他衣食住行就好了，不关心他所有的东西，那我只关心他带回来的分数够不够我满意的程度哈，
嗯，
然后不够呢，我就骂他一顿，然后啊，责备他一下，惩罚他一下，够呢，那我就奖赏他啊，给他很多的就是他想要的东西哈，
嗯，
你想我如果要是吃这样的一个家长的话，我觉得可能我们也不能够算作是一个称职或者是合格吧。
对，很难打开孩子学习的胃口啊。
就是说我们好像并没有跟孩子本身他心里面的那种渴望和心里面的需要产生共鸣和连接。
对，如果想要连接的紧呢，至少有一个方法可以用，
嗯，
我尝试过，
啊，
就是打开孩子的课本，
嗯，
不管你那个文字是否看得懂啊，
嗯，
至少图片是懂的。
嗯，
让他给你讲讲图片也是好的呀。
好，我现在就是怀着一颗忐忑的心，依旧忐忑。我现在应该听那首歌哈，
对，
有一首忐忑那歌，对，我就真的是那样七上八下，七上八下的哈。
是，哎，
嗯，
这样也跟孩子分享也好。也许孩子因着你的忐忑就开始好奇，是什么让妈妈忐忑了呢？只要好奇，就有这个好学的可能性了。
我好希望我的忐忑能够打开他好奇的眼睛和一颗好奇的心。
是，妈妈爸爸的关爱对他来说都是好的。
嗯，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让我们期待着继续学习。
启示录四章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你让我唱，你让我唱，你让我看，你让我看。
良友电台第二季主题：赞美声声导入云，每日欣赏神的创造，每天赞美神的荣耀，让赞美声传遍四方。
我爱你，擦着我嘴角的说，我爱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